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南无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讲《半网经菩萨戒合注》。上次我们讲到无作利益，它的从七方面去阐释，我们已经讲了四方面。第五方面呢，讲无作利益，它的一个无漏妙色以显其相，也就是无作利益，它通过这个无漏的妙色法来显现它的形象。那么我们先看它的色法的这个特征啊，无漏妙色啊，它首先有一个色法的这个因素。这无作律仪啊，虽然无形无相，但是它还有所表现，通过色法来展示它的律仪相状。注文为出受戒境。即于法界有情边得不杀色，于法界情非情边得不盗色，于法界有情边得不淫色，于法界有情边得不妄语色，乃至于法界有情边得不嗔色，于法界三宝边得不谤色，又众清界中于法界施有边得不慢色，于法界酒得不饮色，于法界肉得不食色，乃至于法界法门得不破坏色。此不杀不盗等法，虽无形象可见，而戒色表显。所谓非眼处色，是法处色。我们先看这段注文。这段注文呢，就是说最开始受戒之后呢，我们马上就在法界一切有情边就得了一个不杀乃至不盗不淫不妄语，这十众戒这个都有不同的色，不杀是不杀色，不盗是不盗的色。那这些呢，不杀不盗不淫不妄乃至最后不诽谤，这都属于色法的范畴。清戒当中呢也是如此最开始不净施有戒我们在施有边法界施有边得不慢色，乃至不饮酒不食肉，最后不破坏法门这都属于色法。受戒之后就得到了这些色法这些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这些色法虽然没有形象可见显现不出来形象，但是呢他还要借助这些色法形象来表显，才能显现得出来但是这些色法呢，它又不是眼处色，不是眼所能看到的一个具体的形象颜色啊、造型啊、什么什么材质它不是眼所能见到的色，它也不是耳朵听到的声音这种色，也不是鼻子所闻到的香气这种色法它不是眼处色，它是法处色，是法处色由法一根所缘的法，由法所衍生的色法，还是借色来表这个法。你比如说平常我们所说的他这个人的修行很精进，那修行很精进到底是不是色法呢他也是有这个有他的色相在，但是他又不是说用眼就能够完全用眼来捕捉的一个相，所以不是眼处色，是法处色。他喜欢睡觉，乃至我们所说的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乃至他这个人胆子很大无所畏惧，这些呢这都属于色法但是不是眼处色是属于法处色，由法所衍生的种种色法从这里呢就介绍我们这个不杀不盗这些戒法呢还属于色法的范畴，这是色法的一个论那么在下面再讨论无漏，它是无漏的色法，它无漏的特征先看无漏的定义。又杀盗等是有漏法，不杀盗 不杀等即无漏法，故名无漏色法。这是介绍对色法的一个有漏无漏的一个定义的一个判别。如果说是杀生啊、偷盗啊这些恶法，它就属于有漏法啊定义。所以为什么叫有漏呢？行这些法呢，自然就漏落到三界里面了，就不会出离啊。如果不杀不盗的这些法呢，它就是无漏法，它是脱离三界的一个解脱法，所以说叫无漏色法。前面定义是色法，那么这里面呢无漏就加上了色法。那么再从现实再来戒法呀，在现实当中怎么体现它的无漏的这个特性，它的殊胜的特性。我们看注文，是以未受戒时，虽杀盗等事未必念念变造，而十方世界无非我杀盗淫妄之场，十方有情无非我杀盗淫妄所行之境。夫受戒已，则十方世界无非我慈良清直之地，十方有情无非我慈良清直所披之机，故一念中成就无漏微妙善色，一一便于法界，一切诸念亦复如是，名为无尽戒品，不亦疑乎？这段呢，就是在讨论无漏色法，在现实当中，他怎么展示他的无漏？最开始说呢，在我们还如果一个人没有受戒啊，虽然这个杀盗淫妄这些事情啊，未必是念念变造啊，处处变造啊，时时变造，未必是这个样子。但是十方世界还都是免不了，都是我杀盗淫妄的场所啊，十方世界的这众生呢，免不了都是我杀盗淫妄所行的这个对境啊。你没受戒，自然心里就没有这种对自己的制约，没有这个法的制约，你心里呢就没有这个界限。所以说，你虽然没有杀盗淫妄，只是说可能有些时候呢，那个自己心情好一点，不想杀盗淫妄，或者说外在呢因缘不具足啊，不能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呢并不代表你心里，因为你心里没有制约，所以说一有条件就有可能犯这些伤恼众生的这些有漏法。所以说没受戒之前，你虽然不是念念变造处处变造，但是十方世界就是你杀到淫妄的场所，十方世界的众生还是你杀到淫妄所行的对境。如果受戒之后，那刚一受戒，那十方世界就无非都是我慈良清直，慈良清直就是和杀盗淫妄相对的啊，慈悲呢就和杀生相对，不杀就慈悲啊，这个不盗呢就是良善，不淫就是清净啊，不妄语它就是直坦直，这是翻就是慈良清直之地。十方世界只要一受戒，十方世界就是你慈良清直的地方啊，十方世界的众生呢，就是你慈良清直这种德行啊所对的境缘所披的根基，所以他就境界就形成一个从一个有漏的一个境界，完全转变成一个无漏的一个境界。所以说在一念之中啊，就成就了这个无漏的啊，不杀不盗不淫不妄慈良清直，一念之中就成就了无漏的微妙的善色。不但是一念当中成就，不但是一念当中成就微妙的善色，是对一个境缘，而我们是这个便于法界一切情与无情，所以说呢就一一便于法界啊，这些无漏的微妙善色便于法界，而且这是一念是这样，那么念念都如此啊，念念都是成就这个无漏的微妙善色，念念都是便于法界啊，所以我们说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所受的戒叫无尽戒品啊，境缘是便于法界无量无边的境缘，这是无尽。那么我们念头呢啊，我们念头也是念念无尽，所以叫无尽戒品。所以这就将有漏的一个法界就转变成一个无漏的法界。我们仔细再讨论，所以说我们没受戒的时候呢，虽然说没有造恶，但是呢你也没有功德可成，虽然没有这个造恶，但是你依然还是恶人 因为你恶心还在，你面对十方世界的众生呢，虽然今天不造罪，不杀生，不偷盗，哎，未必明天不杀生不偷盗。你在这个地方不杀不盗，未必在那个地方不杀不盗。所以说未必处处变造，但是呢，你心中没有不造恶这个誓言，所以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你永远不离造恶的因缘，所以还叫恶人。只要不受戒，他就免不了还叫恶人。反之，如果受了戒，那他心里就起了誓言了，心变缘法界一切情与无情，就有一个誓言不造诸恶。那这个誓言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是确实没有造恶，我每一念没有造恶，就一念就变于法界一切情与无情，就行三种布施，就是遵守我的誓言了，就是行三种布施了。前讲过无为施、财施、法施三种布施，一念成就变缘法界的三种布施，而且念念如此，念念成就。我不杀，那就有功德了，就在承诺兑现我的诺言。所以在未造恶的时候呢，他就是确实念念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说即使还没有行，表面上没有行什么善法，只是由于他遵守他的誓言，他就叫真正的善人，而且是功德无量无边的。这是没有造恶。假如说犯的戒，犯的是轻戒，犯轻戒你再犯，他净缘犯的净缘也少，你犯一个净、两个净、三个净，你也不可能法界一切净缘都被你犯到了，所以说你犯的净还是少，未犯到的净还是多。所以说罪小忏悔得灭，更多的净缘还是依然手持你不犯戒的誓言，所以功德还是非常大的。这是犯轻戒，如果犯了重戒呢，重戒就不行了。一犯重戒呢，犯了一处，那么所有的你戒体就失去了，变缘法界一切情与无情的这个誓言呢，也就自然就消失了，功德也谈不上了。所以这成大罪需要忏悔。所以这个是我们进行一个思维。这是无漏妙色，这是无作利于它具有的一个无漏妙色的这个形象。第六方面呢，无作利于它是以佛果为期，这个佛果为期是指这个无漏这个无作利于啊，它的这个大戒的寿命有多长，到底是其他的戒法呢都是尽行寿的，人一死亡了戒就没了，那这个无漏无作利于它的寿命是多长，是这个意思。璎珞经经云，从金身至佛身，于其中间不得故杀生，乃至不得故谤三宝藏。菩萨戒结摩文云，若诸菩萨虽复转身变十方界，再在生处不舍菩萨境界律仪，摄转受余生，忘失本念，执欲善友，为欲觉悟菩萨戒念，虽数重受而非新受，亦不新得，不同其余戒法，唯以尽受为期也。这是对佛果为期的一个解说。所以说从时间方面说璎珞经上说，从今生今生今世一直到最后成佛，那在这一个整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不得故杀生，乃至不得故谤三宝藏，说的就是持戒的期限呢，持戒期限不是一万年，持戒期限是这个从今生至佛身，这个期限是很长，直至成佛。这是从时间上来讨论这个寿命。从空间上来讨论，菩萨戒结摩文上也说如果菩萨转生受身呢遍十方世界到处去投生，生生处处最后都不舍菩萨境界律仪，都不舍菩萨戒。从空间来说，虽然到处出生乃至十方世界处处去但是菩萨律仪还是没有舍弃掉，它说明寿命还是很长。第三方面，从忘失正念的角度来说，看他有没有舍失掉菩萨戒。所以设即使转生受身，忘失了本念，忘失了前生曾经受过菩萨戒，自己是菩萨戒弟子，遇到善友又发起了住世的这种善根还来受菩萨戒，虽然是新受的，但是他并不是新得的， 还是所得的戒体，还是宿世的戒体。这就说明这个菩萨戒戒体都是恒常，这个一受之后直至成佛，永不消失的。从对比的角度来说呢，是和其他的一些小戒法是不同的。其他戒法呢都是尽行受的，人只要这一期寿命一结束，那戒体就消失了。菩萨大戒不同，直至成佛永不消失。但除非呢你舍掉菩提心，这个菩萨戒舍去，除非呢毁破十众戒，菩萨戒失去，否则尽未来际直至成佛，戒体不失。就像一个金刚的种子，种子坚固不坏，所以说呢必定成佛。这是无作律仪的寿命的戒体寿命的特征。第七方面呢，也最后一个方面，对无作律仪它的最终的结果的一个介绍，就是妙极法身以为其果。无作律仪最终导致还是成就妙极法身究竟的佛果。所以受这个戒，它就终必成就妙极法身。一方面呢，是指成佛果，成就妙极法身，成就佛果，而不是成就其他的果位。因为它是以这个戒是以菩提心为因的，不发菩提心就不能受这个戒。这个戒呢，又是以本源自性清净为体性的，所以这个戒乃是就是成佛的正因了。所以一定会结成成佛的这个妙果，不会结人天果、小乘果啊，其他的小菩萨果，他不会结这个果。这是必定成佛。那第二层含义呢，就是它是必定，它而不是偶然的，必然的，一定会如此的。这是有其因必有其果，这是因果的一个定律，而且这是诸佛所行的、所教戒的、佛佛相传的，就告诉我们受此戒必定成就佛果。注文：如太子生后，若寿命应尽，若九恒因缘，则其身则死不复，堪能少继王位。菩萨受戒亦复如是，若退失大菩提心，若毁犯十众禁法，其戒则失，不复堪能成就菩提。防此二缘，善巧修习，直至菩提成究竟戒，故言妙极法身以为果也。那么这个就在说，如果其中的障难，虽然它的结果是菩萨戒的结果是最后要成就佛果，但是里面也是有障难的。假如说就像太子虽然必定要当皇帝国王，但是呢如果中途寿命尽了，这个或者九种恒难因缘这个夭折了，那么就不能够继承王位了。菩萨受戒也是这样，如果中间呢退失了大菩提心，或者毁犯了十种戒法，那这个戒就失去了，就不能够再能成就菩提。如果防犯没有这个两个因缘的出现，善巧的修习，直至最后成佛，就一定会圆满妙极法身的果。这是中间的一个障难。当然这是从戒受戒提倡的角度，狭义的角度来说。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呢，受戒它就有一个金刚种子。这个金刚种子呢，不管你以后是持戒还是破戒，最终破戒可能需要堕落，但是最终呢早晚还会以此受戒的因缘成就菩提，金刚种子永不坏意。那么下面在辩论佛地当中的这个戒体的兴废我们这块就略去，大家自己看就可以了啊。下面呢我们从七个方面展示无作律仪。这无作律仪它都是从师师相传，从师父那里通过结魔法来受受所得来的。还有两种得这个菩萨无作律仪的方式，不是通过受受得来的，那就是定供戒和道供戒。简单来说呢，虽然你没有受菩萨戒，没有通过结魔法受戒，但是呢如果你发菩提心，然后又修种种禅定，由于禅定的因缘，就止息诸恶升起善法，也能够得到由定的因缘，得定的因缘所以生发起菩萨无作律仪。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道供戒，就是由于得道的因缘，不但是修的得定了甚至得道了，得到了最终乃至断了见惑思惑了，得到因缘自然就不会造作种种恶业了，所以说这时候呢也能得到菩萨的境界律仪。这是最名定道二供戒，定道定供戒道供戒。 先来释名，解释一下名称。大小秤中皆有定供戒及道供戒，为由定力自然止息诸恶，名定供戒；由于道力自然永离诸恶，名道供戒。定道与律仪并起，故称为供。这是对定供戒、道供戒的名称的解释。如果得定，自然就止息诸恶；如果得道，那当然更是止息诸恶了。得定呢，还未必断烦恼，未必止息彻底止息诸恶；但得道呢，有可能就断了烦恼了，证了圣果了啊。所以说，一定恶法被止息了。总之，得定得道都会律仪升起来啊。所以说，供得定和道同时升起来叫供。那么我们再看从何处得戒这方面来说，前明律仪从师受得，今则戒定道力自能发得，无作律仪，还以无作为其体也。所以前面说无作律仪呢，它是从师那里经过三番结魔，经过结魔法所得到的戒体。那这里呢，是借助定力和道力，自然就能够生发起无作律仪。对无作律仪，还是要以无作戒体，以无作为其体，体是一样的。啊，那下面再看受这个律仪和不受律仪它们之间的区别。此定道二戒，若先已受律仪戒者，只因定道倍增明净，更无异体。若先未受律仪戒者，随定道力即发律仪。说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定供和道供二戒呀，如果说是之前他已经受过，从师父那里受过无作律仪的戒，他这次得定了或者得到了，他现在所显现的这个无作律仪还跟以前的无作律仪它的体是一样的，并没有转变转成新的无作律仪，体是相同的，只不过比以前更加的清净明净，体是不变的。如果以前他得定得到之前呢，没有受无作律仪，这时候呢是由于他定道的力量生发起的无作律仪。那下面再对一些名相进行分辨讲解。又定供一名禅戒，道供一名为无漏戒，或定供通于欲界地定，禅戒为指初禅以上，道供通于方便道中，无漏为指发真以上。若发真无漏，则永无退失；若方便道及诸禅定，容有尽否也。那这段在讨论什么呢？讨论几个概念。前面先说定供戒呢，通常来说也可以被称为禅戒啊，因为它是修禅定，是修定，也可以称为禅戒。道供戒呢，通常也可以称为无漏戒，得到了就相当于得了无漏法，这是通常可以这样称呼。但是呢，也可以分别的去称呼不同，就是定供戒只是通于欲界定，欲界地定定供戒，而禅戒呢是专指超越了欲界地了，专指初禅以上禅戒。道供戒呢是通于方便道，在小乘法中有七种方便道，外凡有三位方便，内凡有四位方便道。道供戒在小乘当中有七位，在大乘当中呢也是破无明之前都算是方便道。所以说这个道供戒可以指包括前面的方便道都叫得道，而这个无漏戒呢，它只是指发真以后，像小乘发真呢就是断见惑以后叫发真，发真无漏。那大乘呢是指破无明叫发真，发真无漏。如果发了真无漏，那是永远没有退失了，这个戒永远不会退失，已经断了烦恼了，断了见思惑乃至无明惑了啊。如果只是方便道乃至前面的种种禅定啊，即使现在有无作律仪在身，但是呢可能会有退，还有退的可能。这是对几个定义几个名相进行解说。这是对定供戒、道供戒两种戒给大家介绍学习。第三方面呢，我们再把三句戒法再学习一下。三句戒法先总说三句正戒。璎珞经云，律仪戒为十波罗夷，摄善 为八万四千法门舍生，为慈悲喜舍化集众生，令得安乐。今明此三，并是菩萨戒法，并以无作为体。这是先总说三句境界。璎珞经上说，三句境界包括三个部分嘛，律仪界、摄善法界、摄众生界。摄律仪界呢，就是指十波罗夷，这是律仪界。摄善法界呢，就是指八万四千法门。摄众生界呢，就是慈悲喜舍化导众生，啊，让众生得到安乐。那么现在所明的这个三个部分都是菩萨戒法，啊，都是菩萨戒法的范畴，都是以无作作为它的体。这个三个部分都是以无作作为它的体性。那么我们下面再分别去说，分说三句。律仪被列众卿诸相，而只言十波罗夷者，以四十八卿皆是十众戒之等流眷属，十众戒法摄一切戒，庆无不尽，是故名为十无尽戒也。八万四千法门即无作体所具众善，慈悲喜舍即无作戒妙用功能，所以同名为戒。这是在分别说这个三句境界。对于律仪戒而言，律仪戒应该是包括十众四十八轻戒，都叫律仪戒，重在防止诸恶，这是律仪戒啊。那么前面只是说十波罗夷，是因为四十八轻戒它是十波罗夷十众戒的等流眷属，是它的眷属。十众戒法呢，它是摄尽一切戒法啊，庆无不尽的，所以说又叫十无尽戒。十条戒法看起来挺简单，但实际上四十八轻戒也是从这个十条戒法流现出来的，乃至其他的戒法都是从这里流现出来的，所以说又叫无尽戒啊，十无尽戒。八万四千法门，六度万恒种种三昧，这是无作戒体所具有的种种善法。慈悲喜舍，这是无作戒体的度众生、利益众生的功德妙用。这个慈悲喜舍呢，名相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慈悲喜舍，这是啊四无量心在小乘法当中呢，修这个乃至人天天道禅定里面呢，也有这些个四无量心的修持，是定法，属于禅定。慈悲喜舍，慈呢是指对众生有爱念之心，布施众生，给众生以快乐。悲呢是悯念众生啊，希望拔除一切众生的苦恼。喜呢是见到众生离苦得乐之后心生庆悦欢喜无量。舍呢是对于一切众生没有分别心，没有憎心，没有爱心，希望一切众生无憎无爱无嗔无怨无恼，舍离种种的分别心，这是舍啊。这些慈悲喜舍都是遍缘法界一切众生而施予的啊，所以说又称无量，四无量心。这是对三句境界当中四无量心，即是摄众生戒的内容。下面再看为什么要菩萨律仪，不但包括律仪戒，还要包含着摄善法戒、摄众生戒的介绍。又菩萨戒法弘誓无尽，若不摄善摄生，即使戒体有缺，故八万四千法体慈悲心喜舍定体总皆览之以为戒体。戒为法界，一切法去戒也。之所以菩萨戒他把摄善法界、摄众生戒都揽过来作为他的戒的一部分啊，主要是因为菩萨戒他有弘誓大愿在里面啊。菩萨戒从缘起他是有一个成佛的菩提心在里面。菩萨戒戒文里面还有十大愿啊，还有十三大誓这个戒文。所以说如果没有摄善法和摄众生这些项目在里面，那戒体呢它就不圆满，很难实现开始这个弘誓大愿。所以这个八万四千法门种种善法，包括慈悲喜舍这个定法，都被揽过来作为它戒体的一部分，也是以无作为体啊。所以戒为法戒，一切法都去戒，这是依法具足一切法原教的特征。下面再讨论三句境界和两种三德之间的关系。律仪戒是法身德，摄善戒是般若德，摄生戒是解脱德。摄律仪能成法身，摄善法能成报身，摄众生能成化身，又由律仪戒能成断德， 成于断德，摄善法由善法摄善法界成于智德，摄由摄生界成于恩德。啊，先看这一段。对于律仪界而言，它和法身德、般若德和解脱德三德相对应。律仪界呢，它就能够成就法身德，因为行律仪就所行清净无染，清净无染和不垢不净、不生不灭、不垢染的就法身是相应的，它能够成为法身德。摄善法界呢，它就以智慧为先导，种种功德铸成其事，最终呢能够成为般若智慧。成就他的般若智慧，成就般若德。摄生界他是要解脱一切众生，所以成为解脱德啊。又摄律仪界能够成就法身啊，这个刚才说可以理解。摄善法界呢，摄善法呢成就报身啊，八万四千法门最后修得圆满，自然成就自身的果报之身，报身修得圆满。摄众生界呢摄众生界能成化身，摄众生呢就是随众生的根性随机应化啊，最后成就化身。第二种三德是断德、智德和恩德。那这里讨论，由于律仪界它就成就断德，律仪界它重在止这个断除恶法，所以说成就断德。摄善法界呢，它就成就智德，修种种善法，最后智慧圆满，所以称为它的智德成就。摄众生界就成就恩德，广度众生啊，最后作为众生的恩田，众生对众生而言呢，恩重如山，成就恩德。这是这个三句境界和三德两种三德之间的关系，和小乘戒法之间的区别。我们再看啊，小乘心悉自度，见苦断疾，故但有律仪，不慕佛地称性功德，故无摄善法戒，不思嫉妒一切众生，故无摄众生戒。菩萨出发心时，便以上求下化为怀，上求摄善，下化摄生，三句境界亦是原发，更非先后也。这是和小乘法之间的这种区别。小乘法就不一样了，大乘法要三句境界这个小乘法呢只是别解脱戒，送戒的时候呢我们送大乘戒就是三句境界难得闻，送小乘法的时候呢就别解脱戒为开始所以小乘法之所以没有这个摄善摄生，这是和小乘的发心它是相应的。小乘心呢它只是希望自度而已见到苦就这个由于这个苦啊是由于烦恼集这个来的，所以要断除烦恼它只是思这个度脱自己所以只有律仪这方面，他不羡慕不仰慕佛地上的称性功德，所以没有摄善法界这个也不思嫉妒众生，所以说他就没有摄众生界。菩萨发心不同，从开始发心的时候呢就以上求下化为他的最开始动机所以他就摄善法界摄众生界。三句境界而且是同一时原发不是说我先受了这个律仪戒，再受是八万四千法门摄善法戒，再受摄众生戒这都是原教的法别原所摄的原教法都是一时原发，没有先后，只要一受三句境界同时具足。这是对无作律仪这一个详细的讨论。那么下面呢就是这个寄送，以寄送的方式将上面两个大的段落又重复了一遍。从开始释迦牟尼佛回从开始华藏世界和娑婆世界直接弘法度生这个行程，到回到娑婆世界，从天上天往四禅天到人间的这个弘法的这个历程，将这个历程呢以寄送的方式再重新叙述一遍。我们先看第一段，在卢舍那佛最开始来传授我今卢舍那方作莲花台，周匝千花上复现千十家，一花百亿国，一国一十家，各作菩提树，亦是成佛道。如是千百亿卢舍那本身，千百亿十家，各皆微尘众，俱来至我所，听我诵佛戒，甘露门即开先看这一段。 这是卢舍那佛所说，卢舍那佛当时坐在莲花华藏世界的莲花台上，周匝千花，周所说的千花不是周围有一千朵花，而是这是千叶宝莲呢，周围有一千朵莲花瓣啊，这是叫千花，周围的千花瓣上有，由于卢舍那佛坐在千花的中间，周围的莲花瓣上呢就出现了千叶宝莲，每一个叶片上画现出了一个释迦牟尼佛啊，这是千释迦。一花百亿国，每一个叶片上啊，一个释迦牟尼佛，他坐在四禅天，每一个四禅天，每一个叶片上有一个娑婆世界，大千世界，大千世界呢有一百亿个小世界，每一个小世界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又化现了一个一尊佛，在一个小世界那里成佛啊，所以说一个叶片上就一个大千世界，这一个大千世界呢就有一百亿个小世界，每一个小世界都有一尊释迦牟尼佛成佛，一花百亿国，一国一释迦啊，是这个意思。那么是一千叶啊，那就是千百亿，各作菩提树，一时成佛道。千百亿释迦都在菩提树下成佛道。千释迦是在每一个大千世界的之顶，四禅天之顶啊，一时成佛道。如是千百亿卢舍那本身，这个千释迦和千百亿释迦都是释迦，都是卢舍那本身，是卢舍那所化现的化身的。千百亿释迦啊，各皆微尘众。千百亿释迦就是千释迦和千百亿释迦各自都从自己的国土那里接引来了很多微尘不可计数的众生，来到了卢舍那佛华藏世界这里，来到这里干嘛呢？听佛诵戒。这时候呢，甘露门就开了，甘露是不死药，天人所服用的不死药。那甘露门呢就比喻这个涅槃呢，它具有常乐我净特征啊，永无老死。门啊，为能通教，能通理，由教戒力通至大涅槃成。所以这个我们看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呢，最开始是先是卢舍那佛化现成千释迦、千百亿释迦，千百亿释迦呢各接从他们的国土里接了有缘的众生，再回到卢舍那佛来听佛诵戒，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后面会学到这个佛是这个在卢舍那佛那里听戒回来之后，回到娑婆世界，回到娑婆世界，从天王宫再下来，下生到人间才示现成佛。这个刚才讲了，又有这个示现成佛的这样一个过程啊，示现成佛之后，接微尘众生去到卢舍那佛那里听戒。那这个一会儿成佛，那他相当于成佛成了两次佛了啊。所以这个里面也可以知道，诸佛度众生呢，那神变无方不可思议啊，或者说是最开始第一次成佛呢，那是都接引有缘的众生啊，乃至界外的一些大士到卢舍那佛那里去这个听佛诵戒。第二次再回来，正式来这个成佛呢，可能就。